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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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今天是端午啊，台湾叫五月节啊，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身体健康。这个节气啊，好像比较有些人过不了，是吗？你们有听说吗？就是身体比较弱了啊，比较容易在这个节气之前就走了啊。大概有几个节气，就是这个变化比较大啊。所以大家要这个有好的健康的身体，才能够好好的修行。以前我们有个老师有告诉我们，就是修行人，但大家不一定要当修行人，因为大家有自己的生活嘛。那如果要修行的话呢，他说带三分病，你听过吗？有听过，不要带太多病。太多病不好修啊，身体太好有时候也会，就是脑海里面就会很多很奇怪的想法就会跑出来，就是有点苦啊，不要太苦啊，那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把握这样的原则呢，这个修行生活会比较平顺啊，就是不要去过度了啊，极端的苦跟极端的乐都不好。那也不用说每天在那边调微调，就是随顺，就是你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啊，每天大概就按照佛的这个开示啊，去过这样的每天的生活啊，正念正知啊，那其实身体都不会太差了啊。好，我们要再继续来跟大家来学习导师的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啊，我们直接看到，如果是讲义的话是D43，对，我们上次讲到这一边啊，它的标题呢叫做解脱道与慈悲心性啊。那这导师写这一段主要要说明他前面所提的这三个纲领啊，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对不对啊？然后呢，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然后挂号很重要啊，天化之机应身啊，然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啊。好，那这三个纲领里面的第一个初期佛教就是解脱道，对不对啊？那中期佛教就是菩萨道啊，那有人会觉得，哎，这两个怎么可能融合在一起？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啊。那其实导师有解释，初期佛教当然是修解脱道，但是它也有一些可以跟菩萨道相融的一些元素，乃至于被诠释为隐遁山林，这种情况其实是偏颇的发展，不是世尊当时他希望有的一个样子。你听得懂了，他不是世尊他希望有的，但是后来就演变出这样的样子，因为根气的问题嘛，社会风气的问题，所以导师这边要做一个澄清，就写这一段。那一开始呢，那导师先说明这个人间佛教或是人生佛教呢，这样的一个标题，有些人只看标题就开始做评论了，他不看内容的。对，这样的一个标题呢，有些人，导师说在这个40年以前是他还在这个大陆地区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时期啊，然后大概就是指那时候的一个情况啊。老实说，这个中国佛教接受的程度是微小的，根本没有人 在提倡啊，或者是有听说这样的啊、哦、的一个观念啊、哦，都在以前我们去参加活动啊、哦，老一辈的老法师在开示啊、哦，他说都在香云盖啊、哦，都在念经啊，因为念经都会唱香云盖这样，都在香云盖啊、哦，他是像一个双关呐、啊、哈、哦，双关就是。有一些会抽烟的，那也叫香云盖。我觉得那时候层次不齐哈、哦。好，那新佛教界就导师那个时候在写这个偈里契机的时候啊、哦，接受程度高一些，但传统佛教界可能不愿探究道听途说而引起反感啊、哦。那这个我们在一次的一个看那个电视弘法，我们就有。真的看到这一幕哈，就我们不要讲哪一位啊，就是他这个佛学问答啊，佛学问答的一个环节，他有讲经，也有佛学问答哈。那有人就是说，这个人间佛教现在很多道场在提倡哈，那请问法师对人间佛教的看法哈？他刚开始他还算客观说，哦，人间佛教我不太清楚它什么内容哈。但后面他就说，但是看这个名称应该是人天法，他就开始对这样的一个标题内容，对，就下他的一个定义跟注解，他根本就不晓得里面在讲什么、哦、所以他后面的这个开展就是批评了、哦、所以就导师就是说不愿探究、哦、引起反感等等、哦、那个影响力还所以那位说法师影响力还蛮大的啦、哦、我们不要讲谁，这一件事情是我们亲眼见过的、哦、所以就很麻烦、哦、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这个是反对的嘛，他们不理解，但是赞同的呢也有一些问题、哦、少数赞同者、哦、少数赞同者有两种理解，一个就是赞同者在整个佛教界是占少数的、哦、另外就是赞同者当中呢有一些就是只赞同者当中的一部分这样子、哦、导师到底是指哪一个？他说现在接受程度高一些，就是比以前的微小再多一些，其实也不是太大了、哦，所以赞同的可能是就是少数的这一些啊、哦、而且他们是赞同，那有一部分可能忘却了自己而陷于外向的庸俗化啊、哦、好，所以忘却自己的这个佛法的这一个精神啊、哦、或是应该要有的这一个把持或是一个那一个尺度啊、哦，这个有很多了，很多，那就会有庸俗化，所以前面是抗拒，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接受了就庸俗化啊、哦。好，那导师对这件事情他看得很开了啊、哦，因为他说世间是缘起，有相对性，对不对？那副作用就是一个这一个观念的一个提出或是提倡啊、哦，那它就会有一些其他的所谓的副作用的发生啊、哦，也就是不能免于抗拒或是俗化。抗拒就是不理解，对不对啊、哦？俗化就是支持，他也不理解，不完全理解啊、哦。这一个在第43页开头这边啊。哦，好，所以导师他很理解这个情况的发生，但是呢他希望越少越好，不可能完全没有、哦、但是总是越少越好、哦、好，那再来就是导师这画风就一转了、哦、就是人间佛教是众人菩萨行、哦、好，那大家特别留意，如果大家要去跟人家解释什么是人间佛教，那你可以说它就是菩萨行、哦、而且是人的菩萨行、哦、那什么是人菩萨行呢、哦、大家要稍微理解了解一下，就是 依人类的德行来修自利利他的菩萨道。所以人菩萨行呢，它当然有两个层面的意涵啊。第一个就是修行的这个生命的状态是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发愿是发愿到哪里啊？人间的了啊，不是去天上，听得懂吗？啊，一个就是这一个生命的一个形式是人的形式啊，然后这个修行的内涵呢？要符合人类的道德，哦，就是这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哦，听得懂了，哦，所以你虽然是人，那你修的是天法，那这不是人菩萨行。什么是天法？天法就是去修那个这个什么明典啊，听得懂，就是密法那一类，那都是天法，哦，身体会变得很好，修这个气脉的，那身体都会比较好，所以有蛮多人在修，哦，好，所以是众人菩萨行。什么人菩萨行？就是大家 要去了解，哦，就是它就是一个很重要两个要素，就是人生，然后人类道德 的这一个标准，哦，这个修行的内容要符合人类的道德，哦，好，那导师就说这一个有些人会对于立本于根本佛教之纯朴，哦，会觉得怪怪的，哦，因为菩萨行跟这个根本佛教 它有一些精神上的差别，哦，好，那就是所谓的根本佛教重的是解脱道，哦，然后这个人间不是菩萨行，哦，大乘佛教是菩萨道，哦，其实菩萨也要解脱啊，对不对？哦，菩萨除了自己解脱，还要他帮别人解脱的嘛，哦，大家都要解脱的，哦，好，所以基本上会觉得，哦，离奇或是矛盾，是因为他对于这个初期佛教的认识不够精准，哦，主要是问题在这边，哦，因为导师说一般称为根本佛教 的这个小圣，那他们一般人对这个所谓声闻佛教，哦，会认为他是出家隐遁独善的，缺少慈悲心的，哦，那怎么可以作为人间佛教，也就是人菩萨行的根本？大家有看到导师人间佛教后面是破折号人菩萨行，它就是同义词，可以了，哦，所以人间佛教要怎么样去诠释，就是从人菩萨行来理解，因为人间佛教很抽象，菩萨行就比较具体，菩萨要修六度嘛，哦，对不对？这个人要了解什么意义，这样我们就可以掌握到人间佛教的一个，哦，修行的核心，哦，好，那导师说其实对于这一种所谓的初期佛教的这一个理解有一些是误会的了，哦，老师说佛法本无所谓大小，哦，大与小呢是佛教发展中形成的，哦，那这个小圣是指着对方的名词，就是大圣佛教指着对方的一种的一个名词了，哦，那为什么大圣会指着声闻是小圣呢，哦，因为声闻也指着他们是非佛说就互相指责了，哦，非佛说的你们那个不是佛说的了，哦，因为我们在读的阿含经根本没有你们讲的那些内容，哦，懂意思了，哦，啊，老师有一本很厚，他在证成这个大圣是佛说，他有一本叫初期大圣佛教是起源与开展，哦，那他里面有对于佛说有在做一个界定了，哦，你如果说是佛亲口说，哦，那这个讲不清楚了，哦，没办法去说到底哪一些是佛亲口说，因为都是口耳相传嘛，对不对？大家有玩过那个游戏没？就是第一个人对后面讲一句话，然后传到最后，光这几秒钟，那个话都已经变了，对不对？哦，好，那当然佛法那一些意识者，他们都有很强的记忆力了，哦，但是因为佛在各个地方他会用不同的语言去开示，那他 于这不同的语言，他怎么样去理解啊？他们其实当时对不同地方的方言，他们大概都能够通啊，懂意思，在恒河流域，虽然用不同的方言啊，但都是那个语音都会差一点点啊，但是基本上都可以通啊。所以刚开始在译痴啊，阿难译痴，它有个版本嘛，对不对啊？那它这个第一次结集确立下来啊，大家拿回去背诵了嘛哈。可能当时会有一个版本，那他们回去之后，他们用他们的版本再记，因为阿难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几个字或几个句子，诶，是什么意思啊？在他们的语言可能会有几个意思会有不同意思，而要去确认，那他们会根据他们的理解，在讲解的时候就会把他们所理解到的意思，这个对说明出来哈。那这些多少都会变成以后结集当中流传的这个经的一部分，因为是你的理解佛这句话讲得太略，你可能要再让它清楚，你就会再整理过一遍哈，听得懂了哈。你绝对不是佛当时的一字一句没有改变过，都是根据他们的理解记忆，然后不断的传送哈。而且老师会解说啊，老师解说，那他们在笔记之后，然后再集合，然后再编定的时候，都有可能把这一些都编进去。那有些人就说：“哎，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东西编进去？”他们说：“没有啊。”我老师说是受到佛的启发，所以他说是佛的意思，这不是他的意思，他是受到佛的启发，觉得这个东西是佛的东西啊，所以没有他们自己的东西啊，懂意思了啊，所以这种东西不管是阿含或是现在的大乘佛典，它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了啊，那只是说阿含经可能保留比较多的，当时比较多人知道的啊。这样的一个内涵，那大乘是比较少人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时解脱的风气比较强，讲这个没人要听，就只对少数人讲啊，所以当时都不太流行。是佛灭之后，整个社会风气变了，慢慢慢慢这一些开始才开始流行啊。那有一些他们也是从这个修行当中入定见佛听闻之后。然后在出定之后，把这一些道理传出来，懂意思了啊？那你说那应该是某某佛说啊？那他说佛道统啊，对不对？这尊佛说跟那尊佛说有什么差别？这都一律都是归给世尊啊，就都是认为是世尊的这样的一个开示啊。所以导师在书里面。他就用早期佛教在收集经典的一个准则，啊，来规范到底是不是所谓的佛经，啊，就是修多罗香应，不越毗尼，啊，不违法性，大概就是三个原则了，哈。修多罗香就是过去已经结集出来的经，现在又看到，听说哪里又有一部新的经出来，那要对一下。有没有违背过去已经有的啊？是不是有跟过去已经结集出来的这些经是 这个观念是一致的啊？那这个过了，哎，看有没有违背这个戒律，对不对啊？这个也过了，基本上有很多部分就是这两条，就通过，就可以收到这个藏经的这个类别啊。那有一些它会再多一个不违法性。那不违法性是大圣经最重要的一个根据，懂意思了啊？那不违法性在导师在这个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根据声闻的一个解释，还有导师在初期大圣所做的诠释是有点不同啊，有点不同啊。那在大圣初期大圣那本书，他是认为就是。跟所体悟的诸法实相不违背啊，可以了啊。那就是要跟体悟的实相要一致了啊。那这个就会比较抽象一点啊。但是那有只要去验证去修正，通就是都知道，哎，这个是没问题的啊。就导致说大圣经 它没有一个结集的一个过程，就是很多人集合然后去确认，但是它是经过长时间无数人的确定才会流传下来，听得懂吗？你五百结集就是五百个，那那么多时间是无数的修行者确认这部经是修行是没问题的，那都是超过五百个以上，而且有这个大圣的龙树菩萨，对不对？无著菩萨、玄奘大师帮我们背书，马上这些经不会有问题，可以修的，所以大家要放心了，因为现在有些人他们就很特别，他们不知道哪里来的观念，他就说我们要最纯的佛教，因为现在有那个浓缩的果汁嘛，哈，他也要浓缩最纯的这个佛法，他怎么去得到最纯的话，就是所有的比如说阿含经啊、南北传啊，大家都有的句子一模一样的，他才读，其他都视为都是后来的这个佛弟子他们的意思啊。那其实这一些句子一样，其实也不是佛的原句了啦，都有改变过了，它变成它能够学变得自我狭隘化，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思维。好，总之啊，我们刚才讲到小圣是指责对方的名词了，好，那导师说世尊弘传佛法适应当时的社会风尚，以出家也就是沙门弟子为中心，但也有在家弟子。沙门什么概念呢？沙门就是修苦行的人，但世尊已经没那么苦了啦，但基本上他就是 出家人他们还是过着一个少欲知足的生活。好，导师说当时出家在家弟子都是修解脱行，以解脱为目标，所以叫解脱道嘛。好，那现在什么是解脱？导师要就是把正确观念带出来了。什么是解脱？那过程是怎么一回事？不是这一个隐遁山林了。好，我们来看导师解脱行什么一回事？以正确的见解引发正确的信愿，就是正思维或者是正智。导师为什么会放破折号？大家知道吗？因为在佛经里面第二支八正道第二支有一些翻正思维，有些翻正智，有讲过嘛，它其实同一个巴利语或是梵语啦，但它有两个意涵，那在这一支里面的修学这两个意涵都被包含进来，就是正思维它是一种去了解的一个概念，你对一件事情你要先去了解，可以吗？然后去了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合不合理，了解不只是了解，所以正思维还有一个这个实践的一个内涵，就是你了解之后确认这件事情是正确，你要立下志向去实践它，所以就是要正志，要有那个志愿，可以吗？所以佛经有时候不同的翻译，有些人会觉得很困扰，怎么会翻的都不一样，智跟思维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意思，但在导师他就觉得这不一样，让我们对这一个修行的内容可以更完整的了解，就是对一件事情要去确认它的正确性之外还要去实践它，不只是了解而已，所以导师在教我们修行都不是只是了解，要我们要发起这个身口意三业的一个实践，最正确的信愿，然后再进一步呢，依身语的正常行为，这就是正语正业，对不对？然后正常或是正当的经济生活为基础，正常的经济生活就是正命，然后进修以念得定，就是正念正定，对不对？然后正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引发正慧般若，那这样才能够实现解脱。这里大家有看出哪里是隐遁山林没有慈悲的吗？ 没有啊，你看正确的信愿、正常的生活，对不对？经济生活，这都没有脱离社会啊，对不对？哈，这都是师尊是这样教的嘛，哈，那怎么会发展出一个让人家认为是隐遁的一种概念？那这个就是不健康的一个发展，哈。好，那其实前面讲就是八正道了，哈，因为这边没有讲八正道，对不对？啊，那其实后面这句话就说明前面所说其实就是八正道，啊，有算出八个内容吗？刚刚你们在记，没有算出来，正见嘛，正智嘛，对不对？正语、正业，对不对？正命嘛，正念、正定，几个啊？啊，这边没有那个正精进啊，哦，那精进其实就含括在里面的一个全部的过程。要去达到解脱，一定要有精进啊，哦，就从第一前面的这个正见开始，一直到正慧，对不对？哦，好，那在家出家，他的修行不同，就是正命啊，哦，经济的生活。好，那出家他的正命是什么？托钵乞食，就是依着信施而生活了啊。三衣钵啊，坐具少许日用品，在这个声闻的律师不许有私有经济的，私有经济就是营业了啊。好，那在家的经济生活啊，或者私有经济就是私有的个人物品了啊，个人物品。好，那导师说这个在家的经济生活呢，要国法许可，还有什么佛法赞同，里面有一些差异啦，哦，国法许可当中有一些不一定是佛法赞同，哦，比如说那个烟酒公卖，哦，佛教就不赞同做这一个了，哦，那但是是国家认同的嘛，哦，好，那所以都要第一个标准就是国家允许，然后在这里面还要佛法赞同。那这如果是符合两个条件，都是正当的职业啊，以此过着合理的经济生活啊。好，那出家的这一些修行者可说是一无所有啊，财施是不可能，所以在古代啊，一般那就是。做布施的话，出家都是做行法施啊，在家才是行财施啊。好，所以导师说，出家一方面自己修行，一方面游化人间。这个人间就是到这个聚落去了，有人的地方啊，听得懂吗？啊，这个是佛经的语词啊。导师说有很多佛经的语词啊。那有一些法师啊，有时候听我们在演讲，会有一点批评，然后你们都在佛言佛语啊，都不是我们听得懂的，都是佛经里面。对对，游化人就是到这个人群里面去了啊，到聚落，聚落听得懂了啊，聚落就是有人啊，哈，这个聚集的这个村落啊等等啊。好，那导致后面括号除了雨季，雨季就不游化了啦。雨季就是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三个月，我们叫雨安居啊，哦。那现在我们比较少听到雨安居，就是夏安居、冬安居了啊，哦，比较热嘛哈，哦。但其实最早是雨安居，因为雨下太多了，出去容易有很多虫啊，虫蚁会在路上。容易去伤害的啊，这不是佛教这样，很多印度的这些宗教的团体，他们都这样做啊。好，所以游化人间，每天与这个一般人相见，他不一定是信众哦，啊，那不一定信佛，就是去托钵嘛哈。有些他不一定是信众，他也会给食物的啊。好，随缘以佛法来教化啊。所以没有离群所居啊，对不对？哦，都是跟人接触啊，每天的，哦，除了安居啊，哦。好，那再来导师就谈到佛法当时，否定当时社会的阶级制，哦， 大家知道阶级制了，就是种姓阶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跟首陀罗、贱民。好，然后呢，也否定求神能免罪得福。要免罪得福，要做什么事？要行善，然后忏悔，对不对？要知道怎么免罪得福，然后修忏悔，修善法，还有否定火供，然后不做占卜、占相、咒术等。这一些呢都是邪命，就是不是正命了。然后呢，教化世人是以这一个知善恶、知因果、知业报、知凡圣，这四个大家知道吗？就是世间正见的四类。你们若有学成佛之道就知道，有善有恶嘛，然后呢，有业有报，对不对？有前生有后世，对不对？然后有凡有圣，这是四类的世间正见。好，人的前途，导致括号里面人类，人跟人类有什么不一样？有时候读导师的书就会有这些困扰了。这个就是个人跟整个人类的命运了。个人的命运是如此，整个人类的命运也是如此，都是自己决定的，懂意思吗？我们这整个人类要怎么样走向毁灭还是一种繁荣，那就是共业嘛，对不对？大家一起 要怎么做，那就会往某个方向去。那个人是如此，整个人类也是如此，自己决定。那前途光明要从自己的正见，也就是正确的思想，正与正业正命，正当的行为中得来。好，那是前途。那解脱也是如此嘛，如实修行，解脱是如实修行所得到的结果，对不对？那世尊不是神，世尊是什么？他是老师，教导我们而已，他不会帮我们 解除我们所做的恶业，他没有办法，我们做了要自己去承受。好好，所以出家弟子众呢，就从前面的描述，他是什么慈和严肃，然后朴质清净的形象出现于人间，而且是经常，经常要化起来，不是偶尔啊，经常，对不对？好，负起启发激励人心向上向解脱的义务，就出家弟子的义务是这一个，要去激发人心嘛，让鼓励大家能够修行，那这个称为法师。那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教育了，广义的社会教育。好，这个慈和严肃啊，这个你们有去福野吗？你们有看到大殿外面有一个对联吗？严明共慈悲相应，可谓真圣嘛，对吗？那这个严就是有严肃，对不对？那明呢？当然有，也就是严明嘛，严以律己啦，对不对？那慈和宽以待人，对不对？所以这个严明就是一个严肃，一个就是自己要有自我规范、自律，对不对？严肃然后自律，那这就是在导师勉励我们在福缘修行要这样子，对别人要比较慈悲一点了。所以一般导师说想象的出家的沙门形象是什么？就是离群所居嘛，前面导师有讲到，隐遁独善，对不对？但是导师说不是啊，安经不是这样讲的嘛，安经的解脱是这样讲的，对吗？就刚刚导师所讲的那个八正道，对不对？那这样讲完之后，其实他的形象应该是这样子才对啊，对吗？好，所以应该 不是那样的隐遁独善了哈。好，那在家弟子呢，要有正见正行，也要有哈。那里面也有为人说法的，比如说这个执多长者啊，那在家信众多修财务的布施啊，有悲田，那是慈济事业；有敬田，如供养父母三宝啊，还有这个再来，因为导师是用分号了啊，那这个呢，种植的原果，然后树林树荫清凉、哦、还有桥船以济度，然后造作福德社、哦、川井供可乏，客舍供行旅、哦、那这个是公共的福利事业、哦、那他如果要悲田敬田，因为这个敬田的这一些人也可以享受用到这个悲田也可以了哈，所以看起来比较是综合的了哈，可以了哈。好，那这一个大家留意一下，这边稍微讲一些在经里面所看到的了哈，在这个阿毗达摩里面呢哈，有讲到这一个五表业啊，五表业是你做了之后，它会跟着我们流转生死。然后因缘成熟，他才会感果、哦、他说这个业呢，他会这个日夜的增长、哦、就是像我们以前有个老师说，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铺桥造路、哦、他说他们可能知道俱舍论这边所说，是阿难经这边所说，或是有人在开示的时候，就古代流传这样的概念、哦，就是每利益一个人，你那个这个业的福报就会增长，有点生利息那个概念，你们听过是吗？啊、哦，经里面有这样讲，它会日夜增长的。好、哦，为什么会增长？一种情况就是，因为你做了之后，除了这个善业，你还有利益其他的人。好、哦，那这个就会 credit 是吗？加在你的这个善业的一个功德上面嘛，对吗？哈、哦，桥造好是一个啊、哦，那他开始发挥功能，那是另外一个面向啊、哦。好，所以大家如果要这个、哦、让这个福德啊、哦，可以经常日月增长，那这个只是一个面向了哈、哦。那其实敬田也是啊，你护持这些修行人，那他也去利益一切众生，对不对啊？哦，那就吃饱有力气，然后去弘法，这功德都算在大家的，对不对？哈、哦，所以都不会损失了啊，不会损失啊、哦。这想要这个好处，大家就有信心去多做布施了啦。哈、哦，导师说这个，导师有一篇文章叫《佛教的财富观》，他说财富从哪里来？财富要从布施来，真的没骗大家啊、哦。所以不要觉得好像这个布施好像自己减损了哈，不会，你现在好像少用了一些，但是未来的福报那是不可很难量的啦哈。那最好是用那个无所得的心去布施啊，那个就更不可思议了。然后那要回向，要利益一切众生等等了哈。好，总之因为讲到这一些，就多透露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东西，有些人可能知道了、哦、好，那再来，导师说佛教有出家四众，在家跟出家四众、哦、就是在家有男女，对不对？出家也有男女。那在我们汉地 的 佛教徒或者是一般人、哦、总以为佛教就是出家、哦、然后误解出世就是脱离人间。导师前面讲的解脱到根本没有脱离人间，对不对？而且是经常跟人接触的嘛，对吗？哈、哦，所以不晓得什么原因呢？哈、哦，其实佛教有一段时间确实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形态，哈、哦，大概是什么时候？大概在明清的时候，特别是明代的时候比较严重，整个佛教就被可能是一些政治力或者什么原因就被强迫迁徙到山林那边，哈、哦。不要有太多跟人群的这个互动、哦、 怕聚众就会有人造反，啊，就是当时的有些政治力的一个干预了哈，这是佛教史老师讲的了，他们就是在明代这个特别严重。所以都被误会是这样的。其实导师在他的书里面有讲，学佛不一定要出家，出家要个性适合，你若不适合，你出反而在家会修会好一点，因为你就不适应那一种出家的生活，对不对？个性适合，那过出家生活当然那个环境会比较少一些干扰，那修行会比较得意啊。好，导师说，其实呢，这个出世呢，因为我们这佛教里面要讲出世嘛，出世，它其实是超越世间的，不是隐遁，也不是想远走他方，什么叫超生世间呢？超生世间就是不受世间所系缚啊，懂意思吗？就是不会被世间所局限的，那被世间局限。大多数都是被这些欲望所局限的嘛，不得自在，对不对？超生世间就是我们能够用以这个中道的一个生活，不受这个世间的这一些种种的系缚，不会被绑住，所以还是照样到聚落去脱钵嘛，对不对？然后六根对六境，不要起贪啊，对不对？好，那导师说，佛智比丘常起食，是应该要起食，不许在山林中过隐遁的生活，应该是这样子。但有些还是喜欢到山林里面去，那其实世尊是鼓励他们应该要起食，不要躲到山里面去。山里面去你就会采这些果，就解决，就不去接触人群，会有这个麻烦。好，老师说，所以我活在人间中，有提到出家更接近的人间，就是世尊出家更接近人间，他在家他就只有在皇宫里面，他接触的就是一些贵族，对不对？他出家他什么人他都可以接触到，更接近的人间。好，其实老师在书中现在好像有一些被拿掉了，就是这个为什么这边先跳出来啊，我们也快要为家忘一人啊，为村忘一家，为国忘一村，为身忘世间啊。有些人对这句话读到后面会觉得什么意思啊，前面就是为了大的忘了小的嘛，因为这一句话现在导师有一些书看不到了啦，为家忘一人，对不对？为了更大的牺牲小我嘛，为村忘一家，村又比家更大，为国忘一村，对不对？最后这一句就什么叫为身忘世间，这就不太好理解了。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在十住毗婆沙论也有类似的啊，所以在佛经其实有一些不太好懂啊，那可能就是要有经验的人来，或是去比对相关的，那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了啊。哎，为什么舍一人成一家，对不对啊？为家忘一人，舍一家成一聚落，为村忘一家嘛，哈。舍一聚落成一国土，为国忘一村，对吗？舍一国土以成己身，这边就没有舍己身以为正法。好，那这个就这边这个忘就要有别解了啦，可以吗？这个为也要有别解，这个身就是为自己的一个解脱，可以吗？然后呢，这个妄可能就是不去执着这一个世间了，所以这个世间只取念念不忘，这样子可以了，懂意思吗？好，那这个所谓的妄世间就是不会去执着这个世间，那这个身主要是这个自己的这一种解脱，对不对？ 然后这个妄世间是不去执取世间，但是呢，要去利益这个世，就变成你要去解释它了，懂意思吗？因为本身这个句子它会有不好没办法通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妄世间当然不是说遗弃世间啊，导师的书其实有说了啊，就是更接近世间嘛啊，就是。不要有那一种世间的那一种局限，所谓局限就是说，比较轻的就比较好，啊，没有关系就次之，然后有那个敌对，就是关系不好就要有那种敌意这样子，就是一般世间人的一个行为模式嘛，应该要把这个都把它去除掉，对世间众生都要用一种。合乎缘起的平等心啊，我们合乎缘起，对不对啊？然后去利益是懂意思，就是这个妄世间可以就是说打破世间的一些这一种一直以来的一种以这个情执为前提的这一种行为模式啊，可以了啊。那这样的这个打破这个固有的这一种以这个情执为前提核心的行为模式，然后去利益世间来成就道业，对不对？自己的道业然后透过利益世间来成就，就必须要去解释了那因为我们有这一个作为一个基准，为正法嘛，对，为正法牺牲那正法告诉我们就是要利益众生嘛，对不对？都懂意思了所以这样两个来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诠释懂意思了经要表达什么不知道，但是这两句话是类似的，我们可以这样来诠释所以我们诠释也不会乱，就是自己想怎么讲，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依据了好，我们第一节时间刚好到了我们在这边休息。